感谢主，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再一次分享上帝的这个话语。那么当我们每一次说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因为我们就说圣经里面记录着上帝所有的话。那么我在学习圣经很久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犹太人其实把旧约分成了几类。那么像最初的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他把它分成是叫犹太人把它叫做摩西五经，但是也有人把它叫做是律法书，因为上帝给人类所有颁布的这个律法都写在这五卷书里面。那么还有就是接着的就是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那么这个大家把它叫犹太人把它分成是叫做历史书，因为它记载了上帝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民族，拣选的这个民族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呢就是智慧和诗歌书，还有剩下的就是大小先知书，大家把它叫做先知书。我在无意中看到这个分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的惊奇，就是我发现约伯记是被犹太人划到智慧书里的。我当时已经读过约伯记，我知道约伯记的大概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义人叫约伯受了很多的苦。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本记录了约伯受苦的书会被列到智慧书里面？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智慧是我们需要明白和知道的？那当我们看箴言和传道书的时候，他们被列到智慧书里面，其实是我们叫中文有一个词叫明智实归，因为这两卷书里面确实记录了很多智慧的话语。但约伯记好像我们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像箴言啊像传道书那么多智慧的话，为什么会进入到智慧书里呢？我想了很久以后，也让我有一个新的一个动力去重新学习约伯记，那么才渐渐明白里面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面对苦难的一个智慧。我们今天的这个程序单里面，我也特别的列了一段经文，这个经文里面记录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十分的熟悉哈，就是使徒保罗。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下面在座的朋友如果有谁不太了解保罗的这个背景的话，我可以简短介绍一下哈。保罗他的出身很尊贵，因为他是一个出生就有罗马市民的一个身份。那么在保罗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它的版图是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帝国之一。那么而当时的罗马市民呢，他如果犯了罪案以后，当地的这个政府是不能鞭打和审判他的，他只能把这个罗马市民送到罗马，由当时罗马的皇帝，我们都叫他叫凯撒，由他来亲自来审判，来决定他要受什么样的刑罚。而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情节，就是当这个有一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驻防总司令一个百夫长，那当他抓到保罗以后，那他跟保罗有一个对话，那么这个千夫长就说，他说啊，我的这个罗马市民是重金买来的，那保罗就回他说，我出生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身份是很尊贵的哈，而且当时的这位使徒保罗，他是受教于整个当时犹太民族最有名的一个拉比，这个拉比的名字叫加马列。那么加马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在神学院我在修新约神学的时候，我的最后的结业论文里面，这个结课论文里面，我写的就是研究的就是加马列。那他在犹太人的地位中是相当的高的哈。那么犹太人给他的一个称号，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喊拉比叫 Rabbi， 那么他们给加马列的这个名号叫 Rabbi，一个不太一样的称呼哈。那这个意思用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我们的拉比。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称号哈，在犹太人几千年，犹太人的这个民族的历史跟我们中国人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很像哈，都是几千年的历史。在犹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里面，一共只有七个拉比得到了这样的称号，而加马列是第一个。所以你可以想象加马列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名师哈。那么保罗当时是受教于他的门下，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保罗如果是活在现代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就是出身就是我们现在说美国公民，然后 哈佛最好的一个专业毕业的。当我们看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等待他的会是一个很绚烂的一个人生，在等待着他。但是当保罗悔改信主以后，他的生活充满了各样的苦难。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信。那么他在信里面就总结自己服侍主的生涯当中所经历的所有的很多的苦难。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哈，如果我们都有这个程序单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保罗他在信主以后，他服侍主的时候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哈。我读，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儿读哈。他是这样写的，哥林多后书11章23的后半节和一直到27节，他说保罗写道，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位忠心于上帝的这个仆人的一生哈。保罗3次的传道生涯，我们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各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还有一帮这个嫉妒和仇恨他的这些犹太人一路跟着他。那这些人其实当你看的时候，他们也很闲哈，他们自己出钱，自己贴钱买船票，出旅费，怎么干什么呢？保罗走到哪儿，他们就走到哪儿啊，一路迫害他。而当保罗完成他3次这个福音旅程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被这些人诬陷，说他是污秽了圣殿。那么保罗就被抓，然后在监狱里面是一共是经历了2年多的一个牢狱之灾。但是保罗的这份苦难却成就了他自己的这个罗马之行，他最后他到了罗马，然后把福音也带到了罗马。也因为这次牢狱之灾，他有机会把福音传给当时的罗马的巡抚、当时的君王，还有很多的犹太人听。所以当我在看这段经文，在回顾保罗一生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段经文就浮现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那就是罗马书的8章28节，是这样写。罗马书的8章28节其实也是保罗本人圣灵感动他写的哈，他这样说道，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显然哈，这里的万事是指所有的事情，就包括了好事、坏事，还有我们其实今天特别要讲的一个词汇，就是我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里面的那个词汇——苦难。万事里面也包括了苦难。那接着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哈，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个应许是有一个限定的，什么样的限定呢？就是他特别指出是爱神的人，而且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所有信靠他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基督徒。那很多人其实会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很偏心呢，因为我们要先爱他，然后他才叫万事来互相效力。那这跟我去庙里或者是道观里面磕头烧香，求一求这个讨好一下里面的这个偶像，然后他来保佑我，没什么区别嘛。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如果我们下面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哈。我待会儿的这个分享会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爱上帝、爱神，然后万事才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那我们回到万事的这个词上面，当我们说到万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讲一下，我刚才说了有好事坏事是吧哈，我们就先讲一下好事。如果我们信主以后一路是顺风顺水，家庭和睦，或者是我们中国所有过年祝福的那个词儿，你都可以用上哈，财源广进，一帆风顺哈。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哎，信主很好啊，那我信主也很容易啊。那么今天其实我想着重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确实看到有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是有很多的苦难。像这个出身很高贵的保罗，很好的身份，高学历， 但是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我们也看到信主以后，有的基督徒祷告得了一些绝症，不治之症，祷告也没有得医治，还是去世了。那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读的一本小说哈，就是法国作家大仲马写的《三剑客》。我很喜欢这个小说，我看小的时候我看了无数遍，我那个书都翻烂了。我很喜欢这个小说，但是我对这个小说的作者有一些看法。为什么呢？因为大仲马他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哈，他的父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去世了，也是得了这个重病去世了。那他父亲去世以后呢，四岁的他，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扛着一把枪跑到他们家的房顶上，拿着枪冲着天喊什么呢？他要和上帝决斗，就是说如果他告诉他冲着天喊，他说上帝，我要和你决斗，如果我赢了，你要把我的爸爸还给我。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哈，我们当我们看大仲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可能好笑，有可能觉得这个孩子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反思一下，当事情不像我们生活，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不像我们期盼的那样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又有多少人像大仲马一样在心里面举着枪去找上帝理论，要和上帝对决一下。当身处这一系列苦难的保罗，他没有，我们重新回到保罗的生命里面，他没有向上帝抱怨。逼迫保罗的人有的是源自于嫉妒，有的是源自于自己的一些骄傲，因为保罗的讲道伤害了他们的这个民族的自尊心，有的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发生在保罗身上的苦难和很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苦难，并不都是源自于上帝，也不是上帝刻意让这些事情发生，而是我们人的罪造成的。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这样一段经文啊，在箴言十九章三节，这段经文是这样写的，他说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我们自己的罪，自己的错误，导致了我们自己的苦难，但我们还是埋怨上帝。我可以举个例子帮大家更明白这段箴言的这个意思哈。举个例子，一个人去朋友家参加宴会，他明明知道自己晚上参加完宴会以后还要开车回家，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还是选择自己开车，最后出了车祸。那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是上帝造成的吗？不是的，是上帝给了我们人自由意志，是我们自己的愚昧造成了这个悲剧和苦难。但上帝却可以把这个苦难和咒诅化成祝福。那么我很喜欢的一个罗马书的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他是这样写的，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真理是可以通过他所造的这些万物来理解和明白的。那今天我就很想用一个化学的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上帝是怎么把苦难的咒诅转化成祝福的哈。我们大家有多少人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学的化学知识？我们会有一个随堂的测验啊，这个元素我们大家知道叫什么元素吗？叫钠，对不对？那么钠是长这个样子的哈，我在网上专门找了一个图片哈。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元素是什么吗？这个元素是铝，对，氯，对，氯，对啊。那氯是长这个样子的，像一个液体一样，黄颜色的这个液体哈。那么这两样东西，如果我告诉你，我想请你拿起来把它给放到肚子里面，那么唯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如果他把这两样东西任何一样拿起来吃到肚子里面，等待他的就是死亡，就被毒死了哈。但是当你把这两个元素用一个化学的一个合成，当你合成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东西叫氯化钠。那么氯化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吃的盐。钠和氯这两种元素，如果我们把它单单都拿过来，吃到肚子里面，会把我们毒死。 但是它就是经过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化学反应过程以后，它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必须的一样东西。上帝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苦难在当时看似很难受，但是经过上帝大能的转化，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很想提一下我们圣经当中的一个经历了很多苦难的一个家族，那这个家族就是雅各家族。我可以很简短的回顾一下雅各的这个家哈，旧约里面雅各的家，他从这个家庭在开始组建的时候，他的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就相互嫉妒，那么因为雅各的这个偏心，他们两个人就互相争宠。那利亚的这个儿子，利亚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在讲旧约里面会经常说是长得不漂亮的那个老婆哈。那他的儿子们呢，就从上一代这个两个妈妈的这个争斗嫉妒争斗当中，也学会了嫉妒，仇视拉结的这个长得漂亮的这个老婆生的孩子，就是约瑟。他甚至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做奴隶。那接着雅各家族没有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他的长子流便为了争这个长子之位，跟他父亲雅各的妾同居，来宣告他自己的这个长子的继承权。那约瑟被卖了以后呢，雅各的另外一个儿子犹大离开家和迦南人住在一起，然后还娶了迦南人为做老婆。那犹大的儿子们作恶，不蒙上帝的喜悦，很早就去世了，那留下一个寡妇塔玛。其实我在原来我们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我提到过塔玛哈。犹大和他自己的儿媳妇塔玛又乱伦，生下来家族的下一代。那接着雅各的另外一个儿子西面也娶了迦南人为妻子。所以当你看到这儿的时候，当你读经读创世纪，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雅各的家族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救药分崩离析的一个阶段。那接着这个家族又遭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饥荒，被迫要用他的这个原来存下来的这个家财到埃及去买粮食。这个家族我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当我们重新看雅各家族的时候，这个家族里面有乱伦，有嫉妒，有纷争，有种族歧视，有家庭分裂。我们想象一下哈，如果这个家族是放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然后我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家庭，然后上帝还要特别拣选这个家庭来干大事，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想？但上帝就是用他的这个大能和奇妙的带领，当他带领这个家族悔改以后，奇迹般的把这个家族变成了当时埃及最蒙福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面的弟兄们也互相饶恕，彼此扶持。我们甚至在创世纪的最后几章，我们看到当时离家出走的这个兄弟犹大，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便雅悯是他另外一个妈妈生的一个孩子，原来是很嫉妒他的，但是后来犹大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替这个便雅悯顶罪。所以当我们重新看雅各家族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家族里面的这些不好的东西经历的这些苦难和咒诅转化成了祝福。就像我刚才看的那段经文一样，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我还想用一个生活的例子来解释我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想让大家明白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那么我很想用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做菜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大家有多少人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举手。很多哈，那不举手的是不下厨房吗？这个菜很简单的是吧？我已经选了一个最简单的一道菜了哈。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做西红柿炒鸡蛋的话，需要的这个原料哈，有盐，有生鸡蛋，有可能你还会放点葱，那当然你还得有西红柿，对吧哈。那么如果你很会做，你如果你经常做这个菜，你知道这个做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的一个小窍门，就是你还需要放点糖。那么我想让大家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我讲的这些所有的原料哈，如果我只让你把盐吃下去，你只会感觉到很咸很咸的一个味道。如果我让你把那个生鸡蛋吃，只吃那个生鸡蛋把它吃下去， 是一个很腥很腥的一个味道。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咳嗽治不好，我的妈妈的朋友就给他一个偏方，什么生鸡蛋配着这个，然后一口咽下去，所以那个给我那个味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哈。所以呢，如果我让你把那一勺放在西红柿炒鸡蛋里面那勺糖吃下去，那就是甜的发腻。那如果我只让你把这个西红柿吃下去，就是酸酸的一个味道。西红柿炒鸡蛋所有的这些原料，如果你单独去吃它的话都很难吃，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炒在一起，很神奇的就成了一盘特别好吃的菜。我记得西红柿炒鸡蛋对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和我妻子在大学团系服侍的时候哈，接待每一个学期都接待很多来这个从大陆从国内来上学的这个学生，他们很多学生在家是不做饭的哈，从来不知道怎么做菜，所以来美国后学会的第一道菜基本上都是西红柿炒鸡蛋哈。其实我们做西红柿炒鸡蛋这个做菜的过程跟我们的人生很像，我们的人生充满了酸甜苦辣，有高山有低谷。如果我们一直定睛在那个盐上面，我们的人生就永远是咸的。如果我一直定睛在这个生鸡蛋上面，那我的人生永远都是腥的。如果我一生只是定睛在西红柿上面，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生就是酸的。如果我们深深的陷入到这一个苦涩的味道当中，只定睛在我们生命的苦难上的话，就会感觉到无尽的苦，而且你会无法自拔。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这样一盘菜，里面有苦有甜有酸涩有咸，而那个炒菜的厨师就是上帝，他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苦难挣扎和困惑全部炒在一起，通过他神奇大能的这个双手，把我们的人生变成一盘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而只有上帝才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有可能我刚才讲的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这个例子大家觉得有点像心灵鸡汤啊，那我就想用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帮助大家来理解为什么只有上帝才可以做到。我最近在听别的牧师讲道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德州的一个牧师，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牧师分享，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牧师分享，他分享了他自己教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啊，一个很小的一个见证。他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得了癌症晚期，那么他作为牧师呢，就去医院去看望这个弟兄，为他祷告安慰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和这个弟兄聊天，那聊天的目的其实这个牧师心里面也是想说，我要安慰安慰这个弟兄，我要鼓励一下他。那这个弟兄就突然对这个牧师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现在的人生是双赢阶段。这个牧师就吃了一惊，他说你现在是癌症晚期，心里面在想你现在是癌症晚期怎么还是双赢阶段。他说这个弟兄接着说，他说我现在是癌症晚期，我们祷告，我们俩一起祷告求主医治我，如果主真的医治了我，我就会在我的教会和我的亲朋好友面前来为主做见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他说如果我死了那也很好，因为我就永远可以跟我的主在一起了。这就是这个弟兄说的双赢。当这个牧师听到以后，他特别感动，他对这个弟兄说，他说你的信心比我大。这个见证很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和十字架和主耶稣连在一起，我们一切的这些祝福才会产生效果。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你不管这个人的态度，人生的态度是多么的乐观，他的生命也不可能像这个弟兄一样有双赢的局面，因为他没有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也就没有永恒的生命在他里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爱神，神才能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因为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是我们支取这些益处的唯一的一个凭证和唯一的一个道路。那么最后的时候，我就也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其实我在 预备苦难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过去的一个经历哈，上帝怎么把我生命当中的苦难转化为祝福。很多弟兄姐妹差不多应该如果听过我原来分享见证的话知道哈，我没有高中毕业证。我在国内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信仰的缘故，我被高中开除，然后我就开始在我们河南的这个地下家庭教会一边学圣经一边服侍。那当时呢，我虽然嘴上不说，在教会里面不说哈，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一直想要有一个学位。那么那个时候就在教会家庭教会里面一共服侍了差不多5年，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收到一个加州华人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邀请，来美国学习圣经。但这个神学院呢，它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它不是被美国教育部认证的。但是呢，我还是选择来了，上帝也给我开路，让我拿到签证到美国。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哈，我的父母他翻箱，因为我的父母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他们也在国内是全职服侍的。我爸爸是牧师，妈妈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没有多少存款，他们就翻箱倒柜给我找了，一共是给我找了几百美金，凑了几百美金给我，然后我的父亲就把这个钱交在我手上，然后让我来美国。那我当时就对我的爸爸说，我说爸爸，我说你知道这几百美金来美国上学是不够的。那我爸爸当时就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看着我，他对我说，他说天父上帝会供应你的。我当时我信心不大，我现在可以诚实的给大家讲哈，我觉得我爸当时说这个话，我说你这个不靠谱。那后来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我虽然学了很多这个圣经的这个知识哈，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不舒服，因为我知道说我最后神学院学完以后，我这个学历还是不是会被不被认证。那么那年夏天，我一年的学习结束以后呢，我就到了我父亲原来跟我父亲一起在教会服侍的一个朋友家去住，我喊他叔叔。那么他的家是在也是在德州 Texas 到了他家以后呢，他就给我讲，他说凯瑞，他说我们这边美国教会啊开了一个这个圣经夏令营，他说是请了这个教会，这个美国教会请了各国的一个牧师来过来一起学习圣经。他说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就给你报个名，你也去听，夏天嘛，没事嘛。哎，我觉得很好，我就给他说，我说你给我报个名吧，我就去。那当时呢，这个美国，因为你去参加这个夏令营，你就要住在这个，你就要，因为它是全天的嘛，所以你就要住在那边。那当时这个美国教会呢，就把我和另外几个非洲牧师就安排到住到一个美国人家里面哈。那我去之前，其实我就听说了这个主人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呢？这个人我们估计我们以后也见不到，也不会见到他哈。我们那时候他们教会的这些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外号，他的英文名字叫 Paul， 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 Evil Paul。 Evil 就是邪恶的那个哈，叫 Evil Paul。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他的这个背景很特殊，他是一个特种兵，他曾经参加美国的这个特种部队，所以说他打了很多场战争，他在部队里面也受到了别的这种士兵啊长官对他的这个虐待，所以他的这个精神上很不稳定。那他有可能，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有可能上一秒还跟你笑脸相迎，下一秒就对你大发雷霆，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当时在教会里面人偷偷就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 Evil Paul， 然后别人就跟我说，哎，他说，哎，凯瑞你要去这个 Evil Paul 家住了哈，小心哈，就跟我讲。所以我去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哈。那么我去的那天呢，搬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就很紧张，刚搬进去的第一天晚上哈，行李放在他家的这个住的地方还没打开，他就叫我们一块儿吃晚饭，跟这几个牧师非洲牧师一块儿吃晚饭。那我吃的快一点，我吃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盘子呢，我就把它拿到这个水池那儿，我就放在那个水池那儿去哈。那么我刚准备回来坐下来，我就听到我后面有一个，就这个 Paul 就冲我大声的这个吼，他就对我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说了什么话呢？就说你懂不懂西方礼仪，说吃饭大家一定要吃完你才能起身啊，你为什么自己起身，你这样不尊重的话。他就一直这样吼，一直这样吼，然后他说了很多这种种族歧视的话。 那我中国人嘛哈，你可以想象一下他说了什么样的话哈，然后就对我破口大骂，我当时心里面很紧张，我都觉得说我是不是碰到了德州电锯杀人狂，这个是心里面很紧张。但是呢，他说完这些种族歧视的话以后呢，我的心里面这个火也上来了哈，我就回他，我说我要去告长老，我说你这样侮辱我，我说我要去找教会的长老来给我评评理哈，我们这就找求长老哈，找这个长老就评理来了哈。哎，他一听以后火更大了，他就觉得说，哎，这人还会告，还想申冤，他火更大了，然后他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就先打电话给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打过去了，打过去说什么呢？就说我是个刺头啊，不懂得尊重人，然后呢就是到处惹事，然后最后他就还很生气，就给那个长老说，我不愿意他在我家住了，把他赶出去，我今天就不想让他在家住，所以我等于说是那天搬进去那天就被赶出来啊，一天的这个连床都没见着就被赶出来了哈。那么被赶出来以后呢，这个长老呢就很有爱心，他就把我接到他家里面，他说反正无家可归的这个人哈，来参加夏令营，说你来我家住吧。这个长老其实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所以他的家其实比那个炮家的更大更舒服。那么他孩子呢都已经长大了，结婚了哈，所以说他就把我放到他其中过去他原来孩子的一个屋子里面住哈，我一个人。我当时在那个屋子里面，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国内经历的这个事情，我被高中开除，我就想我心里面的各种的苦闷啊，那天晚上全部都翻上来了哈。然后我又想，今天我又遭受这样的委屈，被人这样骂。那么我心里面那个时候，我就问自己，我说我生命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我说你为什么我这样我跟随你，你为啥让我经历这么多的苦啊？我当时就实际是美其名曰是祷告，其实就是抱怨，抱怨了一晚上，然后我就在那个床上还痛哭流涕。祷告的时候还痛哭流涕，因为真的是很委屈哈。但上帝就是很奇妙，我第二天我从我的屋子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下楼，我就看见这个长老的妻子他在那儿做饭，他不光是为他自己家人做哈，因为当时在他的那个他的家也很大哈，他也接待了几个这个来的这个牧师，他也为这些在他家别的屋子里面住的这些牧师来做饭。那我从小呢是跟我妈妈，就是我们俩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我妈妈做饭的时候，我就在厨房里面跟她一块儿，我帮着她，然后跟她一块儿聊天，那是我和我们母子俩之间的那个一个英文叫 quality time 哈。那么我很习惯就是一块儿做饭一块儿聊天，所以我下楼以后我看见这个长老的妻子在这做饭，我就问她，我说她的名字叫 Cindy 哈，我就问她，我说 Cindy 你需要帮忙吗？他就说好啊，你过来帮我，你可以过来帮我忙。但是我就明显能感觉到哈，他有点迟疑。为什么呢？觉得说，因为那个时候他所有得到的信息，关于我的信息就是刺头、惹事儿，哎，不尊重人，就得到的全是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还有一点迟疑。那后来我每一天都会帮着他一块儿做饭，那么慢慢的帮他干别的活哈。然后那一整个夏天，那个夏令营，我就是这样帮助他。我就和这个 Cindy 和这个长老的这个妻子就成为了一个好朋友。后来他就跟我，他就带我像他的儿子一样，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他会有时候会带我去买菜啊，带我去教会，然后带我去，他有时候还怕我闷，他看我在屋子里面待着怕我闷，他开着车带我出去玩，有时候他去见朋友了也带着我，他们朋友在一块聚会的时候我也在旁边，我看着哈。然后呢，我那个时候，他有时候他后来他发现我喜欢吃这个泡面，他自己吃的很健康哈，但是他看见我喜欢，他发现我喜欢吃泡面，他专门跑到超市去给我买了一箱泡面，放在他家里面，他说你随时可以吃哈。然后我还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我喜欢趴在地上看书，所以他去我屋子里面，他看见我趴在地上看书，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屋子里面多了好多的这种躺枕。就是你可以靠在上面，你可以躺在上面那个枕头，他专门给我准备的哈。那么那一年夏天，我就跟着他，在他身上学到了 美国人的这个礼仪，学到了美国人的这种社交生活、家庭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柴米油盐，我全部都从他的这个家里面学到了哈。然后呢，我也学会了美国人怎么跟美国人社交，怎么打交道，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哈。这些经历，我们在大学里面可以这样讲，我们花多少钱都买不到，都学不到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历。我那年夏天跟着他，在他的身上学到。那但是上帝转变我的这个苦难还没完。那年夏天，我就被一个基督教大学，一个正规的基督教大学破格录取。那录取的时候呢，那天我们去报道，森蒂就开车开了5个多小时，载着我到学校去报道。那我们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各种手续都办好。那这个时候学校就告诉我，他说因为你是国际生，我们虽然破格录取了你，但是你这一学期的第一个学期的所有的学费和你的生活费都要一次付清，你没有这个我们英文叫 payment plan，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学费分成几次，一年或者一个学期分几次付清。他说因为你是国际学生第一次来，你第一年的学费要全部付清。我就当时拿这个账单哈，我看它是一个私立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哈，它那个一学期的学费是10000多美金。我看见以后，我心里面我就想说，我就扭头对 Cindy， 我就对他说，我说 Cindy， 我说我没钱，我上不了这个学，我说我们回家吧，我说我不想上。那当时 Cindy 就看着我，他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今天把你带过来，我就没打算把你再带回家去。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就把他的信用卡拿出来，把我那一年10000多的美金全部都交了。我当时看着他，我心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帮我付完学费以后，他又拉着我到超市去给我买床铺的那个被子啊、枕头啊、铺床的东西。他给我买完以后，我们一块儿回寝室，我就看见他一边流泪一边给我铺床。就像一个我们其实我们有的家长，我们都有送孩子上大学的经历哈，我们尤其是有的妈妈，就像那个妈妈送孩子上大学要分离的时候，就是给他铺床的那个一模一样的那个景象。后来他给我铺完床以后，我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哈，我看着他看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情感，他就抱着我，然后就在我的肩头就哭，就像那个妈妈跟孩子最后分别一样哈，就在那儿哭。哭完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回家了，说你好好学习。”那后来我认识我的妻子，我妻子后来又在他家住。那我妻子我就跟他结婚，我跟他结婚以后，我发现他很多他处理家务的这个方法哈，和他的方式很多都是跟森蒂学的。所以因为我跟他住了很多年，所以我习惯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他也帮我培养了一个好老婆。那我想说的是，我那天晚上完了以后，我就给我的在国内的亲生的妈妈打电话，我就给他讲了那一天发生的所有的事儿。然后我的妈妈，我自己亲生的妈妈这样告诉我，她说我作为你亲生的妈妈，那一天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那么我想说的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被高中开除，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美国，我当时的心就是未来也没有希望，我觉得自己生活充满了这个孤单、贫穷、失望还有痛苦。但上帝他就是把我经历的这些所有的东西、苦难全部都转化成了祝福。